我们今天很高兴要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神的话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所以不仅仅是在我们灵命的生活、灵命的追求方面，许多时候似乎基督徒以为只有在追求灵命成长，需要来读圣经，需要来明白神的话的原则，但是其实神的话是全方位的，神的话是在我们每一方面都会给我们有清楚的带领和指导的。接下来我们就要一系列的谈到神的话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面到底有哪一些的原则是我们可以遵循的。首先我们今天要特别谈到在基督徒的婚姻这一方面，圣经上的原则是什么？谈到婚姻，今天这个时代可以说出版有关婚姻这方面书籍的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代，这代表明婚姻的问题也是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要严重。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婚姻的重要性特别在这个时代是更加的值得我们去注意。根据一些的统计数据，我们看见不仅仅是在西方的国家，譬如欧洲、美国，在这些国家离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好比说在这个美国，根据统计，现在美国的离婚率是每 1.8 对就有一对离婚，也就是说超过 50% 以上的婚姻是破裂的。在这样子的一个数据里面所包含的意思，就表明今天在美国的家庭里面有一半的人是所谓的婚姻破裂的。这带来的结果是每年有超过100万以上的儿童因为父母亲离婚而带来对他们人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欧美的国家离婚的问题越来越多，那么是不是只有欧美的国家才如此呢？不是的，其实今天我们中国人所面临到婚姻的冲击也是比以往任何的一个时代都更要大。在台湾至少有1/3的比例，也就是说在婚姻的当中有1/3的家庭是破裂的。那么在中国大陆虽然没有按照这样子的比例来做统计，但是众所皆知的，今天在中国离婚的问题不仅仅是在都市，甚至在乡村的地方，在乡下农村的地方也是越来越多。加上许多的农村的年轻人到了大都市，到城市里面去工作，也加上许多外来的商人到大城市里面去建立公司去做工作，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结构的改变，造成了今天许多这种婚姻上面不该有的一些的包二奶、外遇、婚外情等等的事情的发生。而这一切都是造成今天婚姻面临到很多的破裂的原因。所以我们看见魔鬼在今天的家庭里面所做的工作是无所不用其极，魔鬼用他一切的办法想要来破坏今天的家庭。这表明魔鬼他知道家庭的重要性， 他知道家庭一破裂所带来的影响，不单单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更带来了这个家庭甚至下一代的影响，甚至是代代的影响。事实上，不仅仅是魔鬼看重家庭，我们更要看见神其实是那一位最看重家庭的主。我们从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见，起初亚当夏娃的成立，他们婚姻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乃是出于上帝的安排。所以神非常的看重家庭，神看重婚姻。因此这样子的一个缘故，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更需要来好好的看重家庭，看重婚姻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虽然我们都知道家庭婚姻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却常常会有一些的问题发生，很多的婚姻出问题，其实不是因为不看重家庭婚姻，乃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婚姻有一些错误的一些的观念，造成了这些的结果。好比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流行一种观念，流行什么观念呢？有一句话说，因为相爱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那么这一句话就反映出一个问题，今天很多的年轻人结婚乃是因为相爱，所以包括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问到说为什么你要结婚的时候，许多的年轻人包括基督徒的年轻人大概都会回答这一句话，我们因为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结婚。那么既然因为彼此相爱而结合，为什么又会说因为了解而分开呢？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笑话吗？那么有一些稍微比较爱主一点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除了因为相爱而结合这一个观念之外，还会多一点，还会多一点的什么观念呢？就是知道圣经还有一个所谓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有关婚姻神的心意，有关婚姻神的原则是什么，很多时候都不清楚。有一次有一位姐妹她来找我，当她提到说她跟一位男朋友交往了一段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么他们说他们要决定要结婚了。所以既然他们已经都要结婚了，所以他们就来找牧师。那么当他来找教会的牧师，他知道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就是结婚的人需要做婚前的辅导。所以当他来找到我，那么我跟这一对年轻人谈起有关婚姻应当做婚前辅导，那么我就跟他们谈到第一个问题，也就是第一课，到底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就问这一对年轻人，首先问他们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结婚是为什么？这个姐妹是因为已经信主了，那么这一个这个男孩子哈，他的男朋友事实上是因为跟他交往的关系才开始来教会，还没有受洗。所以当这个问题问了之后呢，这个姐妹毕竟是这个信主有一段时间，所以他就先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回答的问题就提到说，哦，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想要结婚了。那姑且不论到底这个认识几个月，这个相爱的这个基础到底多少，可是当问到这个男孩子的时候呢，这男孩子的回答是说，他也非常的老实，他没有这个拐弯抹角，好像隐藏些什么，他就讲说，他说我认为啊，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 当他把这一个观念讲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一个姐妹脸上的表情立刻改变了，她脸上的表情显得非常的很不自在，很难看。我为了让这件事情不至于发生，这两个年轻人就在我的面前吵架起来了，我就马上帮助这对啊年轻人，告诉他们到底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可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很诚实的回答，其实也代表了很多今天年轻人，甚至年轻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在面临婚姻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了解到底为什么要结婚。所以我们今天一起要先从一个根本，就是有关婚姻的目的，婚姻这件事情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来看基督徒的婚姻。首先请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样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一节圣经提到神在创造人的时候，赋予人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那么所以我们讲说婚姻要传宗接代，我们不能说它错，但是请注意这一段圣经在整个的重点里面，不是生养众多，也不是单单遍满地面，而是要治理这地。所以在下面的经文接着就说，要管理海陆空各样的神所创造的这些的活物。简单的说，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与神同工，来管理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因此到了第二章提到神造了伊甸园，神把亚当就放置在伊甸园，在十五节，第二章十五节提到说使他修理看守。所以亚当被造就在那边做一件事情，就是修理看守。这预表属灵的意思，就是神在人身上的那个至终的目的，是要人与神一起同工，来管理神所造的这一个宇宙世界。那么这一件事情到了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又进一步的再一把它透过救恩的原则来让我们明白。我们知道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讲的人堕落，所以神创造人的那个计划似乎看起来就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似乎就受到了阻拦，但是神的计划并没有就此打住。神在创造之后，因为人的犯罪，接着就开始了所谓救赎。所以出埃及记是在讲救赎。那么出埃及记讲到救赎的时候，就讲到神救赎人，神拯救人，神让人从罪恶里面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三章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是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带领出来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我要跟你同在，你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呢，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所以神拯救人救赎人的目的是为要来侍奉他。因此整本圣经我们看见，无论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拣选历代的这些先知君王，神拣选使徒门徒，神拣选今天的教会， 都要让我们看见神起初在人身上的那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要人来管理全地，要人与他一同作王，要人来侍奉他。我们看见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差派他，神打发他出去。神打发他出去的时候，他的妻子是跟着他一起去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全家是被神打发出去做宣教士。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无论在哪个地方，都在那个地方要来侍奉神。我们也看见在约书亚的身上更清楚的说明神在人身上的那个计划和目的是什么。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做了一个宣告，他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在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面对以色列人，他担心他们会去侍奉假神，因此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很清楚的宣告，并且要以色列人立约。立什么约呢？就是要与神立约，要一生一世全家来侍奉神。我们看到了新约有一对夫妇，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雅居拉跟百基拉。雅居拉、百基拉是保罗很好的一对同工，他们这一对夫妇无论在哪个地方支帐篷，他们代职来侍奉神，他们就是全家侍奉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因此我们从圣经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来明白，其实神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的婚姻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爱的需求，也不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们因为希望有一个下一代，有的人喜欢有儿子，有女儿，希望有孩子，因此他们就希望能够结婚有孩子。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明白神在婚姻的目的，今天这个时代很多过去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都可以发生的。有人为了有孩子可以不需要结婚的，他可以为了生孩子跟别的男人发生关系，但是他不需要经过结婚这个过程，他也不需要有婚姻的生活，而这是圣经上面所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明白神在婚姻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享受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婚姻的美跟计划和目的。我认识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这个弟兄非常的优秀，他受医学的训练，经过多年的苦读，他是终于成为一个医生。那么他不仅仅是读完书，而且他也实际做了一些年的医生。那么这一个弟兄呢，做医生照理在人来看是非常有前途的，赚钱很多，名望也好。但是这个弟兄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他后来清楚神在他身上的呼召，知道神要他去海外的国家去做一个宣教士。那么这个弟兄领受了神的呼召之后，他就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愿，他说，主啊，既然你呼召我做宣教士，那么我希望我将来的另外一半他也要有这样子的呼召来做宣教士。因此呢，他就在神面前等候，虽然他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结婚，也有一些不错的姐妹在他旁边，但是他就一直守住这一个原则，不轻易的结婚。那么当他已经超过了40岁，家里面的人都很着急，旁边的 牧长也都很着急，但是他依然是坚持神给他这样子的感动，所以终于他就一个人走上了宣教工厂。但是感谢神，在宣教工厂经过了几年之后，就消息传来他已经准备要结婚了。大家都很讶异，到底他怎么这么多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怎么一下子听说他要结婚了。后来当他回国来结婚，听到他跟他的妻子一同的见证，众人才明白，原来神也就在天涯的另一角预备了他这一个妻子的心。这个妻子的年龄也已经超过了一般女孩子结婚的年龄，但是这个姐妹她也是同样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心志，她说她有心要去做宣教士，所以她就在神的面前说，求主保守她的心，叫她的心不随便的向任何的男人开放，她愿意嫁给这样子做宣教士的弟兄。很奇妙的，神把这两个人就这样子的带在一起，他们都有一个心志要来侍奉这位神，所以他们的婚姻因此要来侍奉这位神而结合。所以当他们结婚之后，他们就一同再奔赴宣教工厂，这是非常美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首先，不管我们今天已经结婚的帮助年轻人，或者年轻的弟兄姐妹要结婚，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白神在婚姻上面最重要最重要第一个要我们知道的，就是神设立婚姻是为了来侍奉他，建立一个侍奉神的家庭，这是我们第一要把它放在首位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这个地方提到，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说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他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因此我们看见神设立婚姻，神透过我们的配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彼此的帮助。所以婚姻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彼此帮助，神透过夏娃要来帮助亚当，帮助他在侍奉上面能够更有效，帮助亚当在个性上面能够更成熟，帮助亚当在服事上面，在为人处事上面，在各方面都能够有相辅相成，有这样子彼此帮补的果效。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贤内助，贤内助，也就是说常常讲到妻子就是丈夫的内助，那么丈夫也应该是妻子的外助，是好帮手。我就想到说我自己的妻子就是我最好的贤内助，在我自己个性不足的地方，她是有最好的补足，在许多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往往她能够考虑到。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做男人的就比较粗心一点，我们就比较好像比较不温柔一点，但是做妻子的就常常的用他的温柔来补足，用他的那样子的柔美来补足这个阳刚。所以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看见神透过婚姻所要带给我们盼望和计划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因着明白神的心意而来进入婚姻里面。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 是婚姻。婚姻是今天整个世界，不管是从这个辅导或者是从属灵的层面来看，都是最重要的。因为魔鬼非常看重家庭，所以也看见离婚越来越多。但是相对的，神更看重家庭，所以神在婚姻当中要让我们看见婚姻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神透过婚姻要来帮助人来侍奉神。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神创造人就是为了管理全地，侍奉神。同样的，婚姻的成立也就是为了管理全地来侍奉神。那么第二个，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提到，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要使夫妻彼此得到帮助。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